好，我今天想跟大家稍微分享一下福字哈。那祝大家这个新年快乐，有一点晚了哈，现在已经二月初了哈。那可是另外一个新年还没来，对不对？另外一个新年马上就来了，大概还要中国人很有福气哈，可以过两个年。虽然在美国好像这个过年的气氛没这么浓厚哈，国内啊，或者是在台湾啊，或者是在其他亚洲地方，可能现在就要开始准备过新年，可能比较热闹。我最近听说很多大家过新年的就往外地跑了，反而本地的人反而比较少。不过我想在这个时间，这个新年还是很新的时候，跟大家稍微看一下这个福字。我想每个人都喜欢这个福字哈，而且这个福字已经成为好像怎么样，是一个 universal 的 language 哈，你到哪里都会看到这个中国人贴的这个福字，而且中国人这个福字喜欢怎么样，喜欢把它倒过来哈。中国人这个福字喜欢把它倒过来，所以我想用这个时间跟大家看一看这个福字哈。然后我想我们一起先来到神面前，我们一起先祷告。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再一次的我们感谢你早上赐给我们这样子的一个福分，这样一个权柄，我们能够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来聚集。向我们祷告的主耶稣基督宝血遮盖我们，让我们能够真的是所做的一切，所说的一切都蒙你自己悦纳。也愿你在我们的当中做主，愿你的名在我们的当中得着荣耀，愿你的灵在我们的当中引导我们，不论是我们是说的，我们是听的，都蒙你自己造就，帮助这个教会在你的里面成长，在里面茁壮，在你里面向前，按着圣灵的带领合乎你自己的心意。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这样祈求祷告感谢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我们讲这个福字哈，什么是福哈？有人说哈，我查了一下这个维基这个百科哈，上面说什么是福呢？意味着人们对幸福生活的一个向往，对美好事物的憧憬，或者是对美好未来的一个祝愿哈。那常言道什么？心想事成，这个是福吗？跟人家在一起，跟自己心爱的人在一起，家财万贯，身体健康，什么都不缺少，这个是一个幸福的感觉哈。然而另一句话说呢，人在福中不知足，幸福的感觉好像是相对性的。我觉得我自己很幸福，哎呀，你看我一个很大的一个房子，哪一天我到哪个弟兄一看，哇，弟兄啊，你那个房子真的是比我大两倍，这么漂亮。我又觉得你比较有福气了，那个福好像有的时候是在比较下那个定义就改了哈。所以什么叫做福呢？那我想跟大家稍微看一下，那我今天是用大概几个方向，一个就是中国一般人所谓的福，像我刚才已经稍微提了一下，一般人所认为的这个福到底是什么。然后中国人是怎么看这个福？中国人其实对福很有研究，而且像我刚刚已经讲了，新年的时候大家喜欢张贴这个福字，把它倒过来。然后我再用圣经的福，圣经中这个福字有几个不同的字，在希伯来文跟这个在这个希腊文里面，这个福字用几个不同的字。可是这个福最好像跟我们最有直接关系的，就是我们常说的亚伯拉罕的福哈。亚伯拉罕，所以我用这个角度跟大家有一点点的分享，然后最后有一个总结。那所以什么是福呢？那心理学家就说了，这种就是有一种心理上说不出来那个甜蜜的感觉哈，是一种感觉。那有一次这个有个小故事说，有个小张啊，就带着太太出去逛街，被这个小李看到了。这小李就说，哎呀，小张啊，你好有幸福，好有福气啊，你好幸福，我看你们小两口啊手牵手的在街上逛街，哎呀，而且还抓得这么紧。那个小张愣了一下，他说，哎呀，你不懂啊，我如果不抓紧一点，他满街买东西啊，什么都给他买掉了，所以我要把他抓到紧一点，不给他买东西啊。就在别人眼中的看法哈，是个感觉，我觉得哎呀哇，你好好有福气啊，你的孩子怎么样，你的家怎么样，你的房子怎么样，我们就用一个眼光来看别人。那这个生活学家说呢，它是一种对生活的满意哈，对我自己的生活很满意，我有什么东西，我的生活，我的地位，我的金钱，我的儿女哈，我的事业，就是一种生活的满意。可是有时候我们常说什么人在福中不知福，有的时候哈，对自己很满意，可是有时候反而要求更多哈。就有一个这个小故事就讲说，一对夫妇呢到这个假期了嘛哈，我们刚刚过了这个圣诞节，到了假期时间呢，太太一天到晚在家里很辛苦啊，忙家务啊，做菜呀、烧饭啊，这种哎呀，就是到了放假想出去玩玩。 这个先生呢，就是外面有时候常在外面上班呢，放假呢就喜欢在家里休息，哪里也都不想去哈。我想很多男人都是这样子，不大想动哈。那这个，所以太太有一天就说了，哎，跟先生说，哎呀，啊，老公啊，这个假期快到了，我想我们可不可以出去旅行一下？那假期这个先生懒了嘛，就好不容易假期想在家里睡睡懒觉啊，休息休息啊，看看电视啊，就不管什么就想不想动，所以他就哎就跟太太说，哎来来来，你看看我这边有几本这个旅行杂志哈，你就看看旅行杂志就好了嘛，你看那些名胜那个地方你看一看，你都去过了就好了，你就等于你去过了嘛，你又不用花钱，又省精神啊，又省体力嘛哈，这还可以，你就什么都看看风景就好了。太太说好啊，你旅行杂志，旅行杂志好。第二天先生下班回家的时候，诶，怎么搞的，今天这个饭桌上没有做菜啊，且没有烧饭，太太坐在那边看电视。诶，老婆啊，怎么今天我们吃什么？太太说，哎，来吧，这边有几本食谱啊，你等一下肚子饿的时候翻翻食谱就好了，你叫我看旅行杂志，你自己看看食谱就好了，你不用吃了嘛，大家也我也不要做了，你大家看一看过瘾就好了。这就是有时候人在福中不知福的那个感觉哈，那一种满意度，有人说是一种满意度。那有这个健康的人，健康这个医疗的这个学家就说健康就是福哈。可是呢，有时候这个人的就是健康哈，可是在这个有时候看到就是好像有个这么一个小故事，就是说从前有一个酒鬼哈，很喜欢喝酒，那他这个每天就到这个酒馆里面去，到这一家酒馆去买醉哈，就花钱喝酒，那20年如一日哈。可是有一天呢，他就跑到这个酒店里面，握着这个老板的手，他就说，哎呀，我真的是要谢谢你啊！我好谢谢你，这个真的是，非常谢谢你啊！这个酒店的老板就是奇怪，他说，哎，你一天到晚花钱来照顾我的生意，我应该谢谢你，你谢谢我什么呢？这个酒鬼就说了，哎呀，你不晓得，这个20年来啊，你每次呢，我来喝酒，每天来喝酒，你都在这个酒里面加水，我知道了，你都在酒里面加水，越加越多。到现在啊，我喝白开水就已经过瘾了，20年下来我不用再喝酒了，我的酒也已经戒掉了。这个让我看见好像什么叫福气哈，福气就是好像虽然好像人有时候吃一点亏哈，我们吃一点亏也不见得未必不是福。所以我举了这几个例子，就可以好像从各个不同的角度看看，哎，一般人觉得这个福是什么意思哈。可是呢，一个总结好像它就是好像代表一个满足的感觉，一个满意哈，一个健康的心境哈，一个心境的平和愉快高兴，好像多半都是个人的，我有什么，我的物质上什么，我想有什么，就是从一个个人的角度来看哈。那基督徒哈，我们知道这个福字是这样子，可能这个写的比较不是很正楷。那这个福字呢，它有的基督徒就这样解释说呢，这个旁边是我们都知道那个旁边是一个四字嘛，四字就是代表什么，代表造物主，代表神哈，代表神。那这个一字呢，有人说就代表亚当了，有几种不同的说法，那这个是一种说法，就是一好像代表亚当一个人嘛哈，始祖。那个口呢，就是他一个人下面那个口呢，好像有点像这个夏娃一样哈。那个田呢，好像伊甸园啊，神把这个交给这个亚当和夏娃来管理。这个是一个讲法。那可是这个字呢，我们知道这个字原先的字不是这样子的，中国的字写法不是这样。等一下我们来看一下。那我们刚刚讲过这个福道，有人就解释呢，福道呢就是福是从上面，从神所请到下来啊，请到来给我们。那有人说呢，这个福是跟这个神所赐的福呢，跟这个世界上那个福的那个是倒转过来的啊。我们寻求，像我刚才讲的，就是寻求外面的物质的，可是神所赐给我们从心里面，从里面发出来的，这是一个看法。可是如果我们来看哈，我大概查了一下这个一种说法了，就是那我们知道中国的文化这开始是那个甲骨文嘛哈，甲骨文的写法呢，他就把这个福字啊，就是很就不一样了，他就分了五个部分，我不知道你看得到看不到哈，一二三四五，有五个部分。 那这个第一个部分呢，你看是就是在旁边，原来那个柿子其实原来是这样子啊。那所以它那个一呢是代表什么？一是一个祭台上面的那个供物啊，像那个比如说猪牛羊啊这种肉啊，然后水果瓜果这种或者蔬菜这种啊，这是一个献祭的那种东西。那那个二呢，就是这个地方呢是一个其实是一个祭台啊，就是一个祭台上面放了一些献祭的东西。那这个三呢就是一个酒杯啊，这个三上面是一个酒杯。那这个四呢就是这个什么，这个就是一个酒缸哈，那很像一个酒缸。然后最下面你猜那个最下面这两个是什么啊？这下面是一双手啊，像不像一双手哈、啊、一双手。所以这个就给你一个画面是什么，这个福字在中国人一开始那个观念里面呢，就是好像是大概可以想到是一个部落，一个酋长，或者说不是一个酋，就是一个部落，一个族长啦，或者是带了一群人，好像来到这个来中国人喜欢拜嘛哈，来祭拜的时候呢，带了一群人用酒杯来这个献酒，就是来祭拜的一个形态。所以呢，这个字让我们看见，哎呀，中国人原来做这个福字呢，原来是跟这个跟什么？跟神明有关系啊，他们来拜拜的话就是拜一些神明呢。那这个福呢，其实中国人是拜什么？中国人是拜天，对不对？天是高高在上，那拜鬼神，鬼神就是你我反正不要惹你，你也不要来弄我，就是好像就是我就拜拜你这样子。然后祖宗，其实中国人祖宗自己都不知道自己离开这个世界去哪里，可是我们就希望呢祖宗离开这个世界以后呢，他们可能去到另外一边呢，可能他们可以帮我们祝福，这是一个观念。可是最基本上就是说什么，我们不知道自己拜的是什么啊，这个是，所以这个中国人这个福就是让我们大概看见这个福字好像就是跟敬拜这个神明有关系，可是呢问题是我们不知道拜的是什么。所以这个福的这个观念就已经有一点拓广了哈，跟我们刚才讲说我自己有什么，我的物质上面有什么的这个看法就有一点的不一样了。所以人类敬畏心态哈，这是就是说这个敬拜的不知道的话，其实在圣经里面也有记载。如果你去看这个使徒行传第十七章啊，有一次保罗在这个雅典等候希拉跟提摩太的时候啊，记载在这个使徒行传第十七章啊。这个保罗在雅典的时候看到那个，他看到那个满城啊有很多的偶像，他的心中啊，中文一个翻译就是说他心里就很着急哈、啊。那另外一个其实按照你如果看那个英文的话也可能会比较清楚一点， His spirit was provoked， 他就是有一点愤激哈，就是哎呀怎么你们拜的这些是什么东西，他就很激。因为为什么？因为他知道他信的真神是哪一位，所以他的心中会就是会哎呀你们这拜的都不对呀、啊。那更呢更过的就是呢，他看到了其中23节告诉我们说，我游行的时候观看你们所敬拜的，遇见一座坛，上面写作卫士之神，你们所不认识而敬拜的，我现在告诉你们。这个就是传福音哈。那些人拜一个，像我刚才讲，我们很多中国人有时候很多人拜，我们不知道拜什么，可是我全都拜，我哪个都不得罪哈。那像这个印度的拜的那些神明，就说那些神明大概可以上百万的，什么都是神，什么都变作神。那中国人也有这个观念呢，就是反正我反正哪个都不怪，都不得罪，我哪个都拜。那这个在雅典的时候，那些人呢，他就是反正他们有很多的偶像嘛，很多都是有名字的。可是呢，最后来一个叫做卫士之神，反正哎呀，如果哪一位神呢、啊，我对不起哈，如果我没有把你的名字写下来，我不认识你，哎，我都放在这边了，对不起，那你就叫你卫士之神，反正我来拜你就是了哈，所以你不要生气，就是这个就是完全不了解说拜的什么。那保罗就是有个心里很急，他就说，哎呀，我告诉你们，我知道，我见过，我听过这一位神是哪一位，我现在可以告诉你们，这个就是一个传福音的心啊。所以我们知道，就像我们所有基督徒，我们认识的主，哎呀，我告诉你，我信的主是哪一位，这个位是宇宙真正的主宰，这个是一个传福音的心哈。好，那我们回到 刚才讲过了，我们一般人的看法，我们中国人的看法对福的认识，我想看看圣经里面，尤其是亚伯拉罕，从亚伯拉罕的福这个角度来看看福到底是什么。因为我觉得亚伯拉罕的福对我们最有直接的影响，甚至到今天。所以我们刚才读的两段圣经，一段是在创世纪，好像神当初跟亚伯拉罕立约，然后我们就看到加拉太书，他神与亚伯拉罕立约是怎么样的应验在我们新约，在这个新约的时代，保罗是怎么样的把旧约连到新约，神当初所说的应许，所做的祝福是怎么样的实现。那亚伯拉罕的福我们刚才已经读过了哈，亚伯拉罕在12章创世纪12章的时候还是叫做亚伯兰，我们等一下会看他的名字，稍微看一下。那耶和华对亚伯兰说，你要离开本地本族父家，往我所要指示你的地方去。那第二节说什么？我必叫你成为大国。这边有两件事情，第一件事是什么？我必怎么样赐福给你，叫你名为大，是他个人，是不是？我叫你，我要赐福给你，叫你的名为大，你很有名气。而且我们发现，后来发现亚伯拉罕的财富非常的丰盛，这个是他个人的福气。可是神的祝福不止于这一个，第二个是什么？你也要叫别人祝福。哎呀，这个就让我们看见那个福字在神的看法里面好像就很广阔了，不只是好我们说，哎呀，神啊，你祝福我，祝福我，哎呀，让我的身体健康，让我的不差这个财富上面没有欠缺，让我的生活一切都很美满，这个是神对我的祝福。可是这个地方，我们从第一节、第二节，我们看见三件事情。第一件是什么？亚伯拉罕或者是亚伯兰跟神的关系啊，他认识这一位神，这个是第一件事。第二件是什么？神要赐福给他，叫他的名为大，这是第二件事。神赐福给他以后，还有一个就是怎么样？他也要成为别人的祝福，就是这个三件事情，我们从这边可以看见啊。那第三就是说，为你祝福的我必祝福，那咒诅你的我必咒诅他，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你得福。我们等一下看下面一节的时候可以有一个比较，可是会有一个更清楚的看见。那第三节这边只是说到什么？地上的万族，所以什么样？我要祝福你，我要使你的名为大，并且你也要成为别人的祝福，是怎么样呢？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你得福。好，这个是三节，这是创世纪的三节。那讲到这个福字，用到的这个福字，如果我们去研究一下这个字哈，我们看见一件很有意思的事情。如果你记得在或者以后回去可以看创世纪24章，亚伯拉罕吩咐他一个仆人去为他的儿子以撒娶妻子。那娶妻子的时候，这个仆人呢就带了十头的这个骆驼，他带着这个骆驼拿到这个拿鹤城外的时候，等这些神为这个以撒所选的这个妻子出来的时候呢，他让这些骆驼怎么样跪在城外啊？如果你去看哈，在这个24章11节有这样子记载，他便叫骆驼跪在城外的水井边。可是如果我们去研究一下这个跪在这个水井边哈，这个跪在的字哈，跟这个福字原来是用同一个字。哎呀，这个人一看就会觉得很有意思，这个福字怎么会跟跪下来有关系啊？就是好像是用一个同一个字，原意在那个希伯来文原来是同一个字。哎呀，这就很有意思了。一般的福呢，在圣经里讲的就是给予好处嘛，给别人好处。可是呢，用在神的时候呢，这个福字，如果你打开诗篇，常常看有那个 Bless the Lord 哈，赞美主啊，赞美主。它有顺从、臣服、敬拜、赞美的意思。哎呀，就让我们看见这个福字啊，这个福字不是单单的我想要什么，我什么样的蒙福，我有什么的财富，而这个福字的意思好像在我们的，就好像开拓了我们那个眼界，对福这个定义有一点新的这个诠释。那所以在这个十七章，我们刚才说亚伯兰，他叫亚伯兰，对不对？在十七章的时候，在十二章这样记载，在十七章的时候呢，神把亚伯兰名字改了，我想我们都记得这个地方，对不对？亚伯兰改到什么？改到亚伯拉罕。那亚伯兰的意思是什么？许多人的父。可是亚伯拉罕，他就说你现在要成为万国的父，成为多国的父，成为万国的父。那在这个时间，其实亚伯拉罕还没有生孩子，他已经75岁了，那个神一开始跟他讲话的时候已经75岁了。可是我们知道他等了多少年？ 等了25年才有孩子哈。所以这个是以后有机会你们也可以看看，也可以分，我们可以分享一下他的这个神祝福他的这个路程，好像不是这么神要祝福他，我马上就蒙福啊，我马上就很有福气。神让他等候了25年。这个是一个很奇妙的一个过程，一个祝福，我们可以称为一个祝福之旅啊。好，那亚伯拉罕的祝福，我刚才说了，我们刚才说你要成为地上万族的祝福，那这个22章在18节的时候讲的就更清楚了。当神吩咐亚伯拉罕去把他的儿子，唯一的儿子，好不容易生出来一个儿子，叫他献为活祭的时候呢，亚伯拉罕就照着做了。当然到最后一刻的时候，这个神说不行不行，你不能，这个是你唯一的儿子。其实这是一个很美的预言，预言就是预言耶稣基督，也是神 独一的儿子，独生的一个儿子。可是神还是没有把他，还是把他舍了，赐给次人。所以我们刚才纪念主餐，耶稣为他的身体为我们剥开，他的血为我们流出来，而且他要从死里复活啊。可是这个地方呢，22章18节讲的，地上万国都必因你的后裔得福，因为你听从了我，你听从了我，没有说不把你唯一的儿子舍了赐给，要献给我啊。那这个地方，如果你去看那个圣经的地方，他说万国都必因你的后裔得福。那个后裔，其实我们讲一般讲后裔就是很多嘛，后裔嘛，他有很多的后裔。可是这个后裔用的，在原文用的是一个单数的字，我们等一下会来看这个哈。他用的这个英文字是一个 seed， 用英文来讲的话是一个 seed。好，我们看一下这个 seed 什么意思？这个 seed 这个后裔哈，就是代表种子、孩子、儿子啊。那这个地方呢，是指的耶稣基督，因为耶稣基督按着肉身说是大卫的子孙，并且照预言说是亚伯拉罕那个特定的那个后裔，刚才说的那个后裔就是指的耶稣基督。那我们为什么可以这样子说呢？在加拉太书又为我们印证了，3章16节怎么说？那些应许，如果新译本按照新译本的翻译呢，那些应许本来是给亚伯拉罕和他的后裔的，神并没有说给众后裔，而是指着多数，而是说给你的一个后裔，就是那一个后裔，指着一个特定的，就是耶稣基督。所以神当初给亚伯拉罕的应许在耶稣基督的身上已经应验了。是，所以我们看见神的祝福是因着一直要等候，等到耶稣基督来到这个世界，才能够借着他把这个福赐给世人。啊，这个地方就让我们看见神他做事有他的计划，一步一步的做下来。可是虽然有的时候像我刚才讲，亚伯拉罕等他那个以撒生等了25年了，他那时候已经75岁了。有时候你仔细想想，一个人一生有多少个25岁？虽然亚伯拉罕活的他的这个岁数比较多哈，可是一个人25岁还是有限，能够有几个25岁？可是神让他等了25年。有时候看见神的带领在这个当中，给我们可以有很多的学习。好，在那个刚才说的那个加拉太书，很多的这些东西帮助我们了解神的这个应许哈。那第6节就是我们刚才读过，正如亚伯拉罕信神，这就算为他的义。亚伯拉罕当初相信神所说的话，这个在那个时候就算作他的义。所以你们要知道，那以信为本的人就是亚伯拉罕的事。所以要蒙福，在亚伯拉罕的，要因着亚伯拉罕蒙福，就是因着这个信。要因着信，所以我们开始了解这，开始信，这个信心加进来了。并且圣经既然预先看见神要叫外邦人因信称义，就已经传福音给亚伯拉罕说，万国都必因你得福。所以这边第9节怎么说？可见那以信为本的人和有信心的亚伯拉罕一同得福，因着耶稣基督相信他，以信为本的人同样的与亚伯拉罕蒙福。这个是神原先说我要赐福给你，并且世上万族万国要因着你的后裔蒙福。这个怎么样蒙福呢？就是因着信。所以我们就了解了我们的信是什么，我们信是蒙神的这个恩召，我们是蒙神的祝福。好，所以第三章第十四节说，这便叫亚伯拉罕的福因耶稣基督可以临到外邦，使我们因信得着所应许的圣灵。 有时候我常常看到这边啊，亚伯拉罕的福因着耶稣基督可以临到外邦就可以了嘛。哦，因着耶稣基督，现在我是一个蒙福的人。可是他在后面还有一句哈，很有意思，使我们因信得着所应许的圣灵。你说我信耶稣，你耶稣在哪里？你看不到他。可是借着圣灵，使我们与神之间有一个联系了。我们就知道靠着信心给我们，圣灵给我们的信心，我们在耶稣基督里面，在他里面。靠着给我们一个信心去接受神给我们的祝福，在耶稣基督里面。所以亚伯拉罕的福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福呢？是 一人因信得福。然后像我们的常常在这个聚会里面结束说的这个祝福的时候说什么，因为父神的慈爱，耶稣基督的恩惠，因着圣灵的感动带领，赐给我们信心，对神的爱，对神的救恩有一个回应，这个就是福音啊，这也是福音，这个就是福。所以说福音福啊，是一个很好的说法。那所以是什么呢？我们就很快一个结论，一般人所说的是我们刚才讲过，这多半是自己的物质的。那中国人呢，虽然不晓得，虽然就是觉得福气呢，中国人喜欢讲福气，可是在这个当初这个字的这个创造中间了解，这个福字是跟神明有关系。可是问题就是说不知道信的是什么，不知道真正的神是哪一位。那亚伯拉罕呢，来了以后他的这个福的源头他就讲得很清楚的，是来自神，创造宇宙独一的真神。那不只是个人，不是自己的福分啊。神要祝福我们，可是呢我们也成为地上万族万国的祝福。所以什么是福？福是敬畏神，好像刚才说的那个卫士之神，认识那一位神啊。我们一起来练一个经节，约翰福音17章第3节说什么？认识你独一的真神，并且认识你所差来的耶稣基督，这就是永生。认识那一位神。第二个，福是神的祝福，神的救恩，因信称义。像创世纪22章18节所说的，地上万国都必因你的后裔得福，那个后裔就是耶稣基督，地上的万族万国因为耶稣基督得福。第三个，不止神要祝福我们，然后我们要成为别人的祝福。福是祝福别人，神祝福万国的管道，他祝福我们，使我们成为他祝福世上其他别人的一个管道。那有一节经节我们都很熟悉，我们一起来念。人应当以我们为基督的执事，为神奥秘式的管家，所求于管家的是要他有忠心。我们常常会用这句话，对不对？要求于我们要做神的管家，我们做神的管家，我们就要有忠心。可是这边最重要的是说什么？我们是什么东西的管家？是神奥秘式的管家。什么是神奥秘式？就是福音，就是神从创世以来，已经创世以前就已经拣选我们，要我们在耶稣基督里面蒙福，并且我们成为别人的祝福。因为我们是这个管家，我们是什么管家？是神福音奥秘式的管家。他在创世以前别人都不知道，我们把这个事情传给别人，这个是一个奥秘式的管家。那这个是什么是别人的祝福？我最后用一个小故事跟大家做一个结束哈。从前有一个你知道美国中西部哈，很多的这个小城是靠着一个工厂来维生，很多我们讲大家就可以想象到很多小城镇。那有这么一个小城镇呢，也是有就是主要的这个经济来源就是一个工厂。那在经济不景气的时候，这个工厂就关门了哈。那通常在这种情境之下非常的可怜哈，这个整个的这个城镇的这些人的生活生计都是靠着这个工厂。如果工厂一关呢，大家生计没有了，所以很多人惜家带小的都搬走了。那就有一个这样子的一个年轻人，他叫 Brian， 我们叫他 Brian， 他决定跟他太太留下来，他不想走，因为他从小在这个小镇长大，然后呢他的父母呢他的亲人都埋在这个小镇的附近，所以他不想离开这边。同时呢他的太太已经8个月怀胎了，快要生小孩了，所以他们不想搬了。那但是那个他原来在工厂做工打工的，现在工厂关门了，他呢没有生计了，所以他靠着他跟他太太靠着打一些零工来维生。那有一天呢他就开车了，打完工回家，经过一条小路，那现在这个小城已经很少人来了啊，也很少人住在上面，这条小路几乎没有什么人开。那 他就开着车回家呢，也很疲惫了，就是靠打零工了赚钱，然后心中又在忧虑说马上就要生小孩了，我这个生活怎么办，我需要钱怎么办，我从哪里来啊，我从哪里想办法，就在思考这个时候，忽然看到这个路旁边有这么一个老太太站在一个车子旁边。那这个时候天已经黑了哈，然后呢就快要黑了，而且呢有一点下着雪啊，飘着雪花。那这个老太太站外面，就很显然的看得出来她大概她的车子有问题了，所以她赶快就把车子开到老太太旁边停下来。这老太太还有点怕她，因为她开一部很破的车子，又打完工身上破破旧旧的哈，脏脏的，那老太太还怕她是不是来抢钱。她说她发现，她就说不是，不用担心，我是来帮你看看你车子有什么问题。他就来一看，哦，原来是轮胎爆胎了啊！他赶快，他就拿出工具来啊，趴到地上来，不怕地上脏，这种泥巴路的这种小路哈、啊，他就马上下来要帮这个老太太修车，还怕这个老太太冷，他就告诉老太太说：“哎，你进去里面，坐在那个车子里面等我啊，外面凉。”所以他就趴下来，把自己搞得很脏了，把那个轮胎啊全部就是换一下，然后东西收好，然后敲敲这个车窗，跟老太太说：“老太太，你试试看这个车子，我看你开啊，你觉得没问题，开走了，那我再开走。”他就对这个老太太很好。所以老太太试一下，哎，当然那个轮胎换好了嘛，开没有问题。所以老太太把这个窗子转下来，就是跟这年轻人说：“哎，年轻人呐、啊，我欠你多少钱？我应该要给你一点钱嘛，你帮我这个折腾了半天。”这个 Brian 说，他这个从小的观念就是什么？我能够帮助人的时候，我就去帮助人，我不要跟人家收取报酬。所以他说：“哎，不用不用，哎，这个是我应该做的，我应该看到你有需要，我帮助你，这个是应该的。”这老太太就很过意不去啊，那我哎，我总应该谢谢你嘛，对不对？我不能这哎，你看你折腾了半天，你看你搞得浑身又脏又这个的。这个 Brian 说，想了一下，就说：“哎，这样子好了，你就记得我啊，下一次呢，你碰到有同样有任何需要的人，你也去帮助他们，这个就算你报答我了。”哎，老太太说：“好吧，好吧，那就真的谢谢你了。”就开车就走了。那这个 Brian 也自己上车，搞得脏兮兮的，反正帮助了别人，他就开车回家了。那再说这个老太太哈，她开，她原来是经过这个小镇，那经过这么一番折腾以后，她肚子有一点饿，肚子饿，她就到了小镇呢，就找了一家这个小的这个也不能叫餐馆呢，就吃东西的地方，她就停下车来进去，想吃点东西再继续上路。那他一进到这个餐馆呢，就有一个女适应生，他看到这个女适应生呢，捧了一个大肚子哈、啊，就走出来迎接他。那看得出来，这个女适应生因为捧了一个大肚子了，已经很辛苦了，然后看得出来他大概已经工作了一整天，也相当的疲倦，可是对他笑容可掬哈、啊，就是哎呀，其实很亲切的来招呼他，帮他坐下来以后呢，还拿一块毛巾来帮他。他因为从外面回进来嘛，有点下飘雪，身上有点潮湿，帮他把身上擦干啊，就是慢慢就是照应，对他很照顾的无微不至，然后帮他点东西啊。哎，他这个就是这个女适应生进去点菜的时候呢，他就在想，他说这个女适应生看起来自己好像一无所有，可是他为什么对我这么好？一个陌生人，一个老太太，他对我根本为什么对我这么好？他这时候他就想到那个刚才 Brian 跟他讲的一些话啊。好，所以吃完东西以后呢，那这个女士医生就从这老太太拿了一张100块的钱，这个钞票拿到里面去换。可是当这个女士医生换完钱出来的时候啊，发现这个老太太已经不见了，跑到外面啊，车子也开走了。哎，他就奇怪了。这个时候他注意到这个餐桌上啊，那个餐巾上面好像写了一些字。他就跑过去把那个餐巾拿起来，有时候我们用那个餐巾写几个字嘛，他就在上拿起来看到上面那老太太写了一些字。可是他把餐巾拿起来的时候，他就发现那个桌上整整齐齐放了几张100块钱的钞票，就放了几张，就是好像一叠在那个地方。哎呀，他就很吃惊，赶快看看这个钞票上，不是，看看这个餐巾上写什么。他看了以后就开始流泪了。这个老太太原来在这个餐巾上写的字，她说：“你呀、啊，不用担心，这个钱是给你的，你呢也不欠我什么，因为呢，为什么呢？因为 在我有困难的时候呢，别人有帮助过我。他一看这个女士医生，他就知道他有需要嘛，否则这么大的肚子还有这么辛辛苦站一天来那边做女士医生。他说在我有需要的时候别人帮助我。那这个老太太说，如果你真的要报答我呢，就是记得我，到下次碰到比你更有需要的人，你也同样的帮助他，不要让这条爱的链子断掉，不要让这条报恩的这个链子断掉。哎呀，那天晚上这个女士医生呢，她忙完了以后呢，她就继续呢，还没有到下班的时间，她忙完了以后她就回家了。那回家了以后呢，虽然这个女士医生呢跟她的先生的生活都有困难，而且呢她知道她先生非常担心这个小孩子生下来以后他们的生活费用怎么样的来负担，但是他心中因为这个老太太哈，他有了希望。当那天晚上他躺下来睡觉的时候，他亲了一亲他的先生，你猜他说什么？他说 Brian 啊，不要担心，一切都没问题了。你猜到了，这个女士是谁？就是那个 Brian 的太太，就是他那个要怀孕的太太。那当然了，不错，这个女士医生她就是怀了8个月的这个胎。那这个故事呢也许有一点特别哈，就好像这个祝福很快的又回到了这个 Brian 的身上，他当初成为别人的祝福，很快的这个祝福又回到了他身上。当他们去祝福别人的时候，这个福因着他们传出去，一个一个的传出去。那今天这个故事有一点特别的是，这个祝福很快又回到他自己的身上。但是让我们有一个想法，就是这个故事好像就是在说明我们今天跟大家一起在分享的这个神要祝福我们，然后呢成为别人的祝福，和别人分享耶稣基督，成为别人的祝福。有人说什么是祝福别人呢？就是一个乞丐跟另外一个乞丐说在哪里可以拿到食物，跟另外一个乞丐说哎，来来，我告诉你有什么地方有好吃的。这就是把你这个祝福传给别人， pass it on 给别人。那我想今天这个信息的主要的目的就是让我们看见这个福不只是我自己有什么，我想有什么，而这个福所包括的定义其实很广，是让你先认识宇宙，创造宇宙的真神，领受他在耶稣基督里面所赐给我们的福分，并且因着耶稣基督所赐给我们的福分，我们出去成为别人的福分，好吗？愿神祝福大家，也谢谢大家。